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见图起信期，人有不信因果，从而不信净土者。夫因果乌可以不信乎？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语，何不以目前之事观之？人生所以有贫富，有贵贱，有苦乐劳役，有荣禄受邀，其祸福种种不同，虽曰天命，天岂施于人哉？盖以人前生所为不同，故今生受报亦不同，而天特主之耳，是以此身谓之报身。报身者，报我前世所为，故生此身也。天何容心哉？譬如人有功罪于外，当受赏罚于官府，官府岂施于人哉？特以有功当赏，有罪当罚而主之耳，其以赏罚无故而加于人。世间官府又不以赏罚无故而加于人，况天地造化，其以祸福而无故加乎人乎？好，请看这一段。这是啊，这个《净土体信》第七篇啊，标题是“信因果，必信净土”，啊，就是相信三世因果的这种法则，就必定会相信净土法门啊。那么换句话来说，如果有人不相信因果的法则，他就啊，因而就不相信净土法门。这里就得要证明净土啊法门之所以能够起信，它的前提是因果的法则决定不虚啊。所以龙树居士在这里建立因果怎么可以不相信呢？好，引用经文啊，这个句子也许大家耳熟能详，非常平直白的语言，但是却显现了一个深邃的人生啊的道理。我们如果要知道前世造了什么样的业因，就从今生我们的果报来考量，今生受者是，我们今生的苦乐忧悲、贫富贵贱，这是我们的果报。我们得到什么果报？有果可以溯因，这是一种思维方式。那么如果我们今生受的苦难很多，说明我们前世造的恶因很大；如果我们今生的福报很大，说明我们前世的善因啊比较多啊。这是由今生的果来追溯 啊，前世的业因。好，那么第二下个句子啊，后半句是说，你要知道后世，就是下一世或者二世三世百千万世之后的果报，那怎么去观察呢？就观察你今生造作了什么样的业因，这是由因推果。你今生行的善多啊，下一辈子你的果报就会好。你今生啊放纵自己的贪念，造作种种的恶业，损人利己，那么下一辈子下场就不好了啊。所以这个句子由果推因，说因由因推果，这种思维方式啊是非常啊正确的。好，这是佛所说的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句子所传达的真理，你就以你目前见闻觉知的事情来观察这个因果的道理是不是存在。你说人生在这个世间上，为什么有的贫穷，有的啊有的富贵，社会地位有高贵的，有低贱的，人生的际遇有的是啊坎坷痛苦的一生，有的是啊非常安逸快乐的一生，有的一辈子哎他很荣光，光宗耀祖，寿命很长，有的一辈子备受侮辱，还寿命短暂啊。那么这样的命运的差异，乃至于一母所生的兄弟姊妹，他的福报都不一样。那么这里是怎么来的啊？虽然说这是上天啊规定好的啊，但是上天难道就对某些人好，对某些人不好吗？上天能够有私心吗？好，这里面是找不到理由的。那么根本的理由在什么地方？就是自因自果，自作自受。我们今生的命运是由于我们前生所造的孽来决定的，每个人造作的孽因不一样，所以今生的命运不一样，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命运它就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上，不是由什么上帝呀天神来主宰的啊。所以佛传达的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你是自己命运的创立者，也是命运的改造者，也是你造作孽因的一个承受者啊。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身体叫孽报身，为什么叫孽报身？简称就叫报身，就是报我前世所作所为的孽。由于我们前世无善业恶业的一种自然的这种法则，来升起了我这个身体啊。所以你身体，你今生的身体很强壮啊，身体健康说明你慈悲心厚，曾经放生，今生常常生病说明常常杀生啊，这个长相很丑陋说明 你常常就诋毁人，性格比较傲慢，你性情比较谦卑，能够恭敬人，你的长相就会庄严，这些都是自身的业力导致的，你精神比较聪明一点，说明你法布施做得比较好，今生没有钱财，说明你前生很吝啬。今生你很有钱，说明你常常去布施。所以今生的这种，这个无论长相啊、贫富贵贱，都是自己的孽因所导致的。这里没有天主，没有天神来主宰的，也没有天神来对哪个好一点、哪个差一点来安排命运的。就好像一个人在这种社会上，在一个国家，如果对国家有功劳，打仗啊、保家卫国呀、建设呀，他有功劳的话，一定会得到政府的奖赏。如果他对社会导致的巨大的这种损害有罪恶，那么也一定会得到政府的惩罚。那么政府对一个公民的赏罚不是有私心的，一个合法的正义的政府一定是公正的，一定是你有功劳才去奖赏你，你有罪过才去惩罚你，这样的奖赏法虽然好像由政府来发出，但是它升起的主体还是这个当事人，政府不会无缘无故的去赏罚一个人，那世间的一个官府尚且不会以赏罚无故加一人，就是无缘无故的，你们有功劳还给你奖赏，你们有过失还要给你惩罚，这政府一般不会这样做的，政府尚且不以赏罚无缘无故的加到个人身上，更何况这个天地造化，天地造化更是大公无私哦，他岂能以祸福来无缘无故的加于人吗？那么天地造化能够使人得到福报，使人得到灾殃，也完全是由于当事人的这种行为来决定的，是有原因的。好，请看下面，世之以前世所为有善恶，故以祸福而报之也，以其不能存乎善，故不得存受其祸福，乃有富贵而苦夭折，有贫贱而受乐折，有荣宠而脆弱折，其为果报，各随其所为，如影从形，如响水应声，纤毫不差，故云众桃得桃，众李得李，未有众麻而得豆，众粟而得稷者，为种时少，收获时多，故着善恶时甚小，受祸福 之报甚大，故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生为善恶，果报还如此，盖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则净土之说必可信，何则？二者皆佛言也。佛成言于因果，必不妄言于净土，故因不信因果，从而不信净土者，此可以解其惑矣。好，先看这一段哦。这个佛教讲的三世因果的法则，是我们佛教徒最起码的一个认知的道理，要相信它，要接受它。这对于我们止恶扬善、道德自律非常重要。那么三世的因果所传达的是真理，不是一般人说的这是佛教劝善的语言，没有这回事啊，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从中要知道我们的前世，这一定要建立一个生命轮转的这样的前提。我们的神识不会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没有，如果是断灭论，人死的灭，人死的什么都没有，那一般他就很难建立三世因果的法则。一定要建立人的生命的这种流转呢、轮回，人死之后，但是神识不灭，这个神识就是阿赖耶识，离开了身体之后，他又要找到一种生命的载体，他的轮回的区域是六道，这六道到哪去，你投到哪一道里面去，是根据我们的业力来决定的。那业力哪个最重，重者先签，就好像欠债，你欠了很多债，那欠债最大的那个债主是先要还。所以一个人他前世所作所为如果是善业多，就报到三善道福报就比较大一点，享受人天福报。如果前世的恶因多杀盗淫妄五多俱全，那这个恶业牵引就到三恶道如果造作的是忤逆十恶的这样的一个罪恶呢，那就直接下阿鼻地狱所以这个六道轮回的祸福是根据你的善恶业来报的，报应那一般的人他心是波动的，他即便行善，善里面又有恶，是善恶交杂那么善恶交杂，可能善的比重大一点，所以他享受福报也不是纯一的福报，所以他享受的福报里面又夹杂着苦，因为它里面有恶在里面，恶就会有苦所以我们就看到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了。他有的人可能很有钱甚至很有地位但是可能身体不好，甚至寿命短暂，或者家庭不和睦， 那有的人可能他很贫贱经济很潦倒，但是可能身体比较健康这个重生一生还比较快乐穷开心活得很开心，活得很长寿，但是确实很贫穷还有的人可能他一辈子还是一帆风顺做官啊，经商啊都很顺利很荣耀，很得到上级的宠爱受重视但是可能这中间又在同僚之间相互的这样的这个争权夺利的过程当中也有种种的挫败也受到这样那样的不公正的待遇所以这些他善中有恶，恶中有善，这个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这就是我们的命运的情况所以一般算命的都说一个人一辈子30年河东30年河西，或者有5年最倒霉的，或者有5年最顺利的他都有这些相互交杂的情况。尽管这样，他的这样的错综复杂的业因果报也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力量，也都是来自于自己作为主体造业因得果报的这样的自然的报应是各个随着他前世所作所为今生如影随形，就好像你有形体马上影子就有，如响应声，你对着这个山高声叫一句马上就有回音这个回音就是你的果报，这个影子就是你的形体投射的东西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这里面的业因果报的对应关系是不差一毫的不差一毫，但是我们看不清楚，因为我们的这种眼光只是看到一段时间的生命，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这么长的一种生命的业因果报我们不了解，正因为不了解我们看得很短浅，所以常常不相信，所以他常常就觉得这是一般的空洞的劝善的语言但这个佛经里面不断地说这是丝毫不爽的，就好像你种桃子就一定会得桃树结果，种李树就能得李子那么因果相符不可能有你种麻能得到大豆种粟米你能得到稷这个五谷杂粮你种什么获得什么这唯有的是你种下去的那个种子很小很少，但你收获的时候却很多。这里要注意，再就是我们在造作善恶业的时候，你举心动念做的事情好像微小，等到你下一辈子得到的灾殃或者福报的报应却很大。所以为什么要善复其念呢？我们起一个念头都有报应了，你是恶业还是善业你今生你好像骂了人家一句，但是对方他就怀恨在心，这个恨他就会连本带利不断的积压到对累积到一定程度，下辈子他两个人再见面的话，那个他就要报复你，就是无缘无故的让你过不去，甚至起杀心 啊，所以这个以后受到的祸福的报应是很大，啊，这就好像讲你春天播种一粒粟米，你秋天收获就是啊几万颗那个粟米，啊，那么我们在世间，你行善还是为恶，果报也是这个样子。你造作的因少，结得的果却是很大，所以这要谨慎自己的行为哟，啊。那么这就是造化自然之理，啊，造化就是我们常常讲造化，有点讲命运的意思。命运的法则是法尔自然的，没有人去操纵、去主宰、去运作的，它是自然而然就会显现这样的念因果报对应的法则，啊，所以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理论上能够明白相信它，那么净土法门念佛往生成佛度众生的这个说法也必定可以相信，啊，那为什么呢？由于这个三世因果的法则是佛一代时教臭祖宣说的，啊，念佛往生净土的法门也是佛一代时教处处宣说的，啊，都是佛亲口所宣。如果三世因果的法则，啊，我们相信是佛真诚的真理，那么就能够推论对净土法门，啊，也不会虚妄的宣说，啊，所以由于不信因果，从而不信净土的人，啊，从这里就能解开他的迷惑，啊，因果法则真实不虚，净土法门同样真实不虚。好，我们请看下面，净土起信八，人有见目前善恶未有报者，遂不信因果，而因以不信因果，殊不知善恶未有报者，非无报也，但持书耳。佛常为阿难曰，人有今世为善，死堕地狱者；今世为恶，死生天堂者。阿难问：何故？佛言：今世为善，死堕地狱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恶已熟也。今世为恶，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恶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住先受报，譬如欠债，几处先还。左氏为鸾无子有德，可以辟其子，故其子言虽为恶而可以免祸，眼之子淫为善，而眼之恶乃内之，故淫虽善而急于难。止于世间目前可见者，言之善恶之报尚有如此者，况隔世乎？书曰：天道福善 或宁。老子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三教皆言此理，但有辞疏耳。岂可以目前未见果报而遂不信因果，因不信净土夫？因以不信净土夫。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净土起信八，标题是三世因果持书有报。那么前面讲这种因果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啊，其中有一点啊，让一些人难以相信的，就是这个善恶，看到善人往往受罪啊，这个处境不好，恶人往往得势啊，他就觉得还有什么因果报应呢？由于这样的情况，他就不相信因果，由于不相信因果，他就由此推演出他不相信净土法门。好，这确实是相信因果的一个瓶颈，而是在现实生活也常常出现的现象。为什么坏人得势，好人受气啊？好，这个问题如果不放在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个时间的背景上去考察，它就很难解释得通啊。所以就谈到殊不知啊，你有这样的疑问，是你不了解这个善恶还没有得到今生的报应的话，就是善人啊，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好报？恶人为什么还没有得到惩罚？啊，这不是因果的报应没有，而是有时间的快慢而已。有时间的快慢啊，这个快慢，那就要是三世因果来判断了。啊，这里就举出一种现象啊，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就对阿难说啊，阿难说啊，人啊，有人今世他行善，今世行善到临命终时，他反而到地狱里面去了。还有一种人，今世他造作了很多的恶业，但是死的时候却升到了天堂，到了天上去了。有这种情况，那阿难尊者就不理解哦，那善恶报应在什么地方？恶人啊到天堂去了，善人到地狱里去了，那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一个理论上的圆满的解答，那这个因果的法则就被推翻了。那一推翻因果的法则，你行善有什么依据？你惩恶有什么依据呢？那你善恶行为都没有依据，那大家就没有理由要行善了。我行善的人还到地狱里面去了，他造恶的人还到天堂去了，那我为什么要行善呢？那我为什么不去造恶啊？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哦？你看佛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真的是有一个复杂的原因。 这在法相唯识叫异熟果，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你的报应是异熟，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去回报的，不是在同一个时空态里面去报的。现在难以理解的就是异熟果，这个异熟果一定要了解它。好，那就谈这个问题。今世他行了很多善，死的时候堕到地狱里面，这个原因是什么？就是由于他今世行的善还没有熟，还没有成熟，但是前世他造的恶先成熟了，先成熟了，他堕地狱是他前世造的地狱的因，在今生成熟了，他先得到下地狱的报。但是今世行善要在以后得到他的报应啊。那么今世他造了很多恶，等到死的时候升到天堂去，这是什么情况？是由于他今世的恶还没有成熟，但是他前世造的行的善，善因先成熟了。先成熟，哪个先成熟，哪种先受报。所以造恶的人前世的善先熟了，由这个善因升到天上。那你说这个复杂的格局我们凡夫看不清楚哦，所以我们就会对因果就表示了很大的怀疑。那这种情况在我们生命的流转的过程当中那是太多了啊。比如一个修行人，哎，他往往生了重病，那你说他是不是就是修行没有功夫或者修行没有用呢？啊，比如原来举例子，印度的戒贤论师啊，这是印度的高僧大德，但是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病得他痛苦到什么时候？痛苦到他要自杀，实在是受不了了。等到他要自杀的时候，感得啊，文殊普贤观音现前，告诉他，是你原来曾经做过国王，杀害了很多众生，而你的杀业本来是要下地狱的，是由于你今生修道的这种成就，让你下地狱的果报，重报轻受。受一点人间病苦的折磨，就把你下杀业、下地狱的杀业给它报掉。啊，不是说你修行没有功夫，啊，而且告诉他你不要自杀。3年之后，大唐国有一位玄奘法师要来向你求学。哦，这时候戒贤论师才稳定下来啊，慢慢子忏悔哟啊，继续修行，这个病才渐渐好起来啊。3年之后，果然玄奘啊法师向他啊学法相为实。当时玄奘法师去的时候，那个戒贤论师的弟子啊，向玄奘法师来介绍戒贤论师生病的情况。介绍的时候，这个弟子都说不下去，实在是太苦了啊！这叫重罪轻报，或者说后报先报。但他确实是一个善人，大修行人，你不能由于他生病 苦到要自杀的人都说他修不是修行人啊，而且一个善人你表面上看他甚至不得好死，但是殊不知他下一辈子得到了很好的果报啊。这个阿育王四字里面说有个例子，阿育王说有一个比丘想起一个这个阿育王的舍利嘛，想起一个塔，像他就化缘，化缘当宁波地区有一个亲王叫齐亲王啊，应该是很有钱哦，很有势力哦，他就拿着那个，他就还画了一个图啊，建塔的图，来到齐亲王家去化缘。这个齐亲王呢，对这个事情不是太支持，不是太感兴趣，只是象征性的给了他一点钱，啊，无济于事的。这比丘就一下子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他就回到寺院，在那个他的要建的塔的那个图纸面前啊，自己就用刀啊自残呢，啊，砍掉一个胳膊，啊，这样血流啊流尽了就死亡了。而这样看起来，这个比丘，你看看想行个善事化缘不到，竟然去自杀了，好像是很死不好的情况。就在他死的当下，齐亲王家里生了一个男孩。这男孩一生下来就哭，啊，哭得不停。他的保姆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抱着他到处转悠啊，转悠就转到寺院里面。哎，这个小孩一见到这个塔的图纸，就不哭了。但一离开，这小孩是哭。哦，这样搞得那保姆就跟寺院说，是不是把这个图纸带回家，啊，让这个小男孩天天看，只要看着他就不哭。哎，这个事情就引起了齐亲王的注意哦。哎，怎么还有这个情况？再一打听，原来那个化缘的比丘就在死的当天呢，他的家里的小男孩出生了，啊，这个齐亲王就明白这样的因缘，就给了寺院一大笔钱，就把这个舍利塔给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当时宋代的皇帝叫宋宁宗，宋宁宗没有儿子，所以等他宋宁宗驾崩的时候呢，就找来找去，就把齐亲王的这个小男孩找去过继，做了王子了，啊，做了太子，所以这个小男孩最后继承了王位，就是宋理宗，啊，在王位上做了41年的皇帝。那你看这么一个，好像是砍掉胳膊流血啊，进了很死的一个人啊，谁知道他下一辈子做了41年的皇帝啊。但这些没有一些神通法眼的人看不到，我们一般的凡夫肉眼看到，你看看这有什么好下场啊？这样，所以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一般人否定啊，好人受气，恶人得势，殊不知这里异俗国里面啊，这个三世的因果还是真实不虚的。你一个好人今生行善，以后一定会得到好报的啊。今生啊，好像他一个善人得到恶报，是把前世的恶的东西先报掉，他先承受起来啊。那么这个因果法则还在子孙后代里面也是有错综复杂的格局。周易里面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即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的善恶业不仅体现在自己身上，而且还会体现在你子孙后代的命运上。啊，这里举出了一个公案，啊，这是出在《左传》里面，啊，《春秋左传》，这是左丘明做的，啊，《左传》对《春秋》的注解。里面讲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还是比较复杂啊，这个跟大家讲讲这个公案。啊，这个栾武子是春秋时候晋国的一位大夫。晋国大夫呢，他这个对晋国啊有建立了大的功绩。当时啊，齐国啊来入侵晋国的时候啊，这个大败齐军，把齐军的部队啊军队打败。以后晋国跟楚国打仗的时候，这个啊栾武子呢啊又建立了大的战功啊。当时晋国的国君啊，要给他祭功的时候，他还说作为自己一个战士或者一个大夫，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要付出生命啊，这是大家的功劳，我有什么何利之有啊？我有什么样的力量呢？以后对于晋国的国政，这种邪的东西的这种拨政啊，扶持国运，都建立了大的功绩，啊，所以他的名字叫栾书，以后死了之后呢，就一个谥号叫武子，就叫栾武子。好，这就说他有德了，积了德。积了德就有对子孙后代就有一个庇护了，他的子孙就会好。好，现在呢他有个儿子叫栾言。这个栾言呢，他的性情就比较恶。是个造恶的人。这个比如他就由于他的父亲是朝廷大臣咯，他自己就作为儿子就有点骄横跋扈。骄横跋扈，他也做了栾言，也做了大官。然后呢，他跟同僚之间也是很跋扈的。其中有一次在跟楚国打仗的时候，他是一般是中军、左军和右军呢三方面，他带领其中一方面军他不配合人家两个军队同时要打的时候，他不配合，就使得那场战争没有打下去。他当时他有个弟就要撤军了，撤军他的弟弟栾言的弟弟就觉得不战而退就不高兴，他自己跟另外一个同僚叫范世鞅的这么一人，两个人冲到楚国的军队当中去打，这样呢他的弟弟战死在那种冲锋的这种战役当中，这个范世鞅就逃命这个出来了。那么本来是他的弟弟邀请范世鞅一块去冲的，结果这个栾言呢等到回来之后，他就对范世鞅提出指控， 说你跟我弟弟一块去，怎么我弟弟死了你回来呢？啊，他就诬陷啊这个范世鞅啊，是啊诬陷他，啊诬陷他，使得范世鞅就被啊晋国属啊这个驱逐出国。这个范世鞅就到了秦国去。好，这里面有一个情况了，这个到了秦国，秦国的国君有一次就问啊这个世鞅啊，就是被他诬陷的，说晋国的大夫里面谁家会先衰亡。这个世鞅就回答，那如先衰亡的应该是栾氏家族。那秦伯就问，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栾氏家族他很骄横跋扈呢？世鞅就说，对，就是出在这个栾言身上，他太骄横跋扈了，得罪人太多了，但是他不会有问题，一定是在他的儿子身上，就是栾言的儿子身上要遭殃，就是栾言的儿子叫栾盈。哎，这个秦伯听了就很不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呢？啊，你看世鞅他就有一个分析，是由于栾武子很有道德，民众都怀念他的道德，啊，就好像周朝的人对那个赵公思念他的道德一样，你看赵公很仁慈，民众有什么官司纠纷的事情请他判的时候，他随时来办公，啊，他有时候就在一棵树叫甘棠树啊，摆出一种办公的几案，就听诉讼，啊，办诉讼办理案件非常公正，所以周朝的人啊，对赵公的热爱，牵及到对这棵树的热爱，啊，那么这就表明这个晋国的民众对栾武子的道德有一个深切的热爱。那么虽然他的儿子很恶，但是看到他父亲的面上不会对他儿子怎么样，这就是栾武子的道德会庇护他的恶的儿子。所以他虽然他的栾言骄横跋扈，造作种种恶业，虽然可以造到很多恶，但可是他不会有灾祸。好，那问题会出在栾言的儿子身上。栾言的儿子叫栾盈，哎，恰好他是一个善人，但是他的善还没有让老百姓得到恩泽，同时呢他的祖父栾武子的道德呢也到了他孙子身上就没有多大的庇护的力量，而栾盈的父亲栾言他的恶垢怨甚大，这个垢他的父亲的恶的怨气最终要在他儿子身上体现，就是栾盈身上体现，啊，所以栾盈虽然行善，但最终会遭到恶难，会遭祸。这一分析，哎，秦伯觉得很有道理，那真的是这段话出在鲁襄公14年说的，还最真的是在了鲁襄公23年，相隔9年之后，那真的 就是栾延啊，被范宣子，就是晋国的一个大夫驱逐啊，然后逃亡到了晋国啊，到了楚国，逃亡到楚国给了他一块地方叫曲沃，那晋人还不放过，包围了他这块地方，把他整个的家族全都啊杀掉了，诛灭了，晋灭栾氏党族啊，这是发生在晋国的一件事情，可不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吗？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复杂的情况，一般人他是看不清楚的。为什么栾延人家这么善还被诛灭了？这个栾延啊，他这么恶，他也还啊过得很风光的一生。但是这里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就是人生的真理呀、啊，所以我们有机会看看《左传》啊，《左传》里面确实反映一些道理非常深邃，啊，也体现着古圣先王之道，啊，《左传》啊，这个《春秋》责备贤者呀、啊，啊，这个。孔子都说他的主要的啊历史哲学的精神都在《左传》里面啊，啊，孔子作《春秋》，乱臣折子，折子惧呀，啊，好，这就是我们在世间的历史事件当中，包括日常的生活当中都能。看到的事情啊，这些虽能善恶的果报它有时间的快慢迟熟的差异，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的这种真理它没有被推翻啊，所以现世有这样的，何况隔世隔了一世的情况，这我们就看不明白不了解，唯有圣人具有宿命通才了解。但是今世隔世前世他的命运的法则，孽因果报本末因缘，它是有据可查的啊。所以这就这里谈到自然造化的法则啊，有时候你深信因果到这个程度，我们才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种自然造化的因果啊，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这个阎王殿里面他有一个簿啊，功过簿，功过簿有些阳间的人被这个阴间派点差事到阴间办点案，才发现这个簿里不是说非要记录什么，就是阳间的人做个什么事情，他自然在他的簿里面就会显现字样出来，如果没有做，如果又改过的，自然会消失。啊，所以有这么一个例子，有个读书人啊，被阎王爷弄着去办公啊，办公一般是晚上去了啊，睡得沉沉的，实际上他去办公，他办公他就转过那个档案卷铺，卷铺他有一天夫人这个。看到显现一行字，说他的妻子啊，盗杀邻居家一只鸡啊，一斤啊11两，就显现这个字出来。他 回来之后他就问，醒过来就问他的妻子，你是不是偷了邻居家的鸡？这个他的妻子还不认账，没有啊，哪有这个事啊。这个他的丈夫说